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贝莱财经。今天，日本央行再次展现英姿，行长织田和南这次几乎是在对着麦克风喊话：“我们准备好了，而且不止一次。”这番关于接近通胀目标、加息不止步的言论，为日本自1995年以来的首次加息周期几乎扫清了最后的疑虑。市场也心领神会地把12月的加息概率压到了接近 90%。不过，这场来自东京的货币政策变奏曲，对全球舞台中央的美股来说，目前更像是一首已经预演过多次的背景音乐。只要日本央行不突然把慢板换成狂想曲，即超预期激进，它对美股的影响更多的是长期而温和的，好比潮汐的缓慢变化，而不是突如其来的海啸。市场上的主力资金此刻正紧盯着自家后院的大戏。如果说今天日本那边是官宣，那么美国这边的就业市场简直就是一部悬疑剧，而且拿到的剧本还是前后矛盾的。一边是 JUICE 报告十月职位空缺数不降反升，创五个月新高，这开场看起来挺红火的，但是镜头一拉近，招聘人数大幅下滑，裁员人数飙升至两年多的高点，连自主离职率都跌到了冰点。这说明表面职位虚高，内里招聘冻结，人心惶惶。而另一边 ADP 就业数据显露出回暖的迹象，私营部门平均每周新增4750个就业岗位，终结了此前连续四周的就业流失局面，为近期持续疲软的劳动力市场带来了积极的信号。但如今的美国就业市场存在三大特质，让市场是又爱又恨。一个是慢半拍的滞后性，等他登台时，市场上的剧情可能已经翻篇了。二是精神分裂的矛盾信号，数据经常打架，好比一个说东边有雨，一个说西边日出，让投资者很难知道哪边更可信。三是提线木偶般的政策敏感性，它的采样和结果有时候容易受到特定行业或者是临时性政策的影响，让数据本身的纯净度打了个问号，难以反映真实的广泛的市场需求。所以美联储的官员们看着这些谜一样的就业报告，头疼是必然的。它既无法支撑经济过热的恐慌，也难以坐实深度衰退的担忧，完美的给决策蒙上了一层雾。就在美联储纠结于如何解读这堆矛盾数据时，今天场边的首席评论员兼总统川普已经开始喊话了。他直接把上任后立即降息定为选拔下任美联储主席的硬指标。头号候选人哈萨特也迅速跟进表忠心，呼吁现在就降，这给市场注入了一剂强烈的降息预期肾上腺素。然而美联储的会议室里却是另一番景象，近半数官员公开表达了反对意见，鹰派担心通胀复燃，鸽派则忧虑就业市场突然恶化。主席鲍威尔正试图在背水一战中用先降息25个基点再提高未来宽松门槛的折中方案来凝聚共识，这场面堪称一场权力的游戏。一边是总统用人事任免权进行施压，要求立刻行动，另一边是近一半同僚基于专业判断投出的反对票。本周的会议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利率调整，变成了美联储独立性、政策公信力与短期政治压力之间的关键战役。安联首席的警告很犀利，FOMC 已经分裂，未来新主席的权威将面临巨大挑战，美联储可能被迫走向更政治化的道路。而我们最关心的是美股展望，或许最终在圣诞老人与获利了结鬼之间走钢丝。综合以上所有的剧情，美股的年底版本更可能是在两种力量间剧烈摇摆的走钢丝，而非单边行情。看涨剧本当然是圣诞老人行情的力量，包括一个是降息预期仍在，这仍是短期最直接的利好；二是经济软着陆的蓄势未破，尽管数据矛盾，但劳动力市场并未全面崩溃。结合川普最新提及的可能降低部分关税，为经济温和放缓、通胀受控的软着陆蓄势留有了生机。三是季节性因素，历史上12月往往存在季节性上涨的统计规律，部分资金会博弈这一趋势，但在上涨的大趋势中，摩根大通今天发文，美联储降息被充分定价， 当心美股获利了结。短期还包括外部环境的变化，日本央行开启紧缩周期，长期对全球流动性并非好事。内部经济迷雾，自相矛盾的就业数据让经济前景极不清晰，增加了企业盈利和消费者信心的不确定性。最核心的风险是政策信誉危机，这是当前市场的命门。美联储前所未有的公开分裂，严重损害了其作为市场定海神针的公信力，这为长期的市场定价引入了巨大的政治风险溢价。如果明天美联储能够以一种看似团结且对未来路径有说服力的方式完成降息，那么圣诞老人或许能顶着压力来一趟，带来一波震荡上扬。但是如果会议结果展现出无法弥合的分歧，或者声明语焉不详令市场更加困惑，那么获利了结鬼很可能立刻占据上风，投资者就会选择落袋为安。下面我们来看个股。今天沃尔玛跳仓纳斯达克，让市场惊掉下巴。这波换科技庄宣布从纽交所转板到纳斯达克，这波操作可不是单纯的换个座位，背后全是老零售巨头蹭科技流量的小心思。首先，沃尔玛的这波转板说穿了是传统零售想蹭科技股的估值红利，理由直接写在了脸上。纽交所是传统行业老钱聚集地，纳斯达克是科技新贵的狂欢场。沃尔玛近年狂砸 AI 自动化，但在纽交所里始终是零售老大哥，估值已经到了天花板。而转到纳斯达克，相当于是把自己塞进了科技股朋友圈，方便跟微软、亚马逊这些科技大佬凑一桌，让投资者把它当科技零售股来看。毕竟科技股的估值可比零售股香多了。这两年，纳斯达克把强企业当 KPI， 对着传统巨头疯狂抛橄榄枝，比如降低转板成本，给科技属性企业加曝光。反观纽交所还端着传统金融顶流的架子，沃尔玛这波属于被纳斯达克的诚意打动，顺便蹭波福利。毕竟谁会跟能涨估值的机会过不去呢？另外，沃尔玛的业绩增速早就躺平了，营收增速常年是个位数，股东们看着亚马逊靠科技标签把估值炒上了天，早就在董事会上催怎么让股价涨。转板相当于给股东画了张科技估值饼。其次，沃尔玛的诉求不只是换标签，而是抢未来的生存权，抢科技零售的赛道门票。现在零售圈的卷法早变了，不是比谁开店多，而是比谁的 AI 供应链更高效，谁的无人零售更丝滑。沃尔玛转板后能更方便地跟纳斯达克的科技企业谈合作，比如跟 AI 公司联合搞智能仓储，同时用科技标签吸引科技人才。毕竟程序员找工作更愿意去纳斯达克上市的科技相关企业，而不是纽交所的零售巨头。最后，长期来看，摆脱传统零售的宿命，传统零售的结局基本是被电商熬死。沃尔玛想靠科技加零售活成亚马逊 2.0， 转板到纳斯达克相当于给市场传递信号，我不是卖货的，我是用科技卖货的。来看股价，短期是看情绪，长期是看科技投入的兑现度。官宣转板后，沃尔玛股价小涨，之后只要转板流程走完，纳斯达克的资金会先冲一波新纳入标的，股价大概率还会继续脉冲。毕竟纳斯达克的散户就吃科技加传统巨头这一套，然后就看科技投入能不能变现。要是转板后沃尔玛的 AI 供应链真能降本 10%， 无人零售门店平效涨 20%， 股价能往科技股估值靠。但要是科技投入只打雷不下雨，那么股价会光速打回原形。毕竟纳斯达克的投资者翻脸比翻书还快，而对于传统零售同行而言算是利空。塔吉特、克鲁格这些零售同行本来就被沃尔玛压着打，现在沃尔玛又靠科技标签涨估值，相当于对手不仅比你强，还比你会蹭流量，这些企业的股价可能会被资金抛弃。毕竟投资者会想，连沃尔玛都去科技圈了，传统零售还有啥盼头呢？所以说沃尔玛的转板相当于给零售板块放了个信号弹，不想被淘汰就得往科技圈凑。 接下来，塔吉特、好事多大概率会跟着砸科技投入，零售板块的科技化内卷会更狠。以后零售企业的财报比的不是开了多少店，而是 AI 投入占比多少。对于纳斯达克而言，是流量加权重的双丰收。沃尔玛是市值巨头，转板后直接成为纳斯达克100成分股，既能给指数添零售加科技的多样性，又能吸引盯着纳指的被动资金买入，相当于给纳斯达克涨流量又涨权重。对于标普500而言，不痛不痒，但是有点肉疼。沃尔玛本来就是标普500成分股，转板后只是换了交易所，没有退出指数，所以标普500不会少块肉，但是心里肯定不爽。毕竟自己的传统巨头被纳斯达克撬走了，以后跟纳指比科技属性又少了个筹码。总结一下，就一句话，这波换仓是老巨头的自救，也是市场的风向标。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瑞银对于美股的泡沫体检。最近美股涨的是让人心慌，大家都在问这是不是泡沫要炸了吗？美银拿着放大镜和一套七指标体检工具，给市场做了全身扫描，结论有点反直觉。我们直接来看重点。瑞银认为，一个完美的泡沫像酿酒，需要七种原料。巧了，随着美联储可能降息，这些原料正被一样样的放进坛子。下跌就买的肌肉记忆，例如过去十年炒股太赚了，这次不一样的宏大故事，例如这次叫 AI 了。好了伤疤忘了疼，例如上次科网泡沫已是25年前。赢家通吃，例如利润越来越集中在巨头。大妈都进场了，例如全球散户很活跃。水龙头还在放水，例如金融环境宽松。瞧，既有故事又有资金，还有群众基础，配方正在凑齐。这坛美股泡沫之酒的确已经开始发酵了。但是瑞银指出，距离炸坛还差三个红灯。红灯 A 是估值疯癫，目前还远未达到历史泡沫顶峰时那种遍地市梦率公司的极端水平。红灯 B 是投资过热，对科技领域的投资占经济比重比2000年疯狂时期低多了，说明还没有到全民 all in 的地步。红灯 C 是作死事件，还没有出现那种让人瞠目结舌、彻底失去理性的世纪大并购。美联储也没有下狠手暴力加息，所以市场目前的警报器暂时安静。不过报告最后回顾了2000年泡沫破裂的惨案，送上了几句生存指南。泡沫破了，钱会流向之前没涨的老实人板块。最重要的是，看对了趋势，但是买贵了价格，依然会亏得连底裤都不剩。微软、亚马逊这些今天的巨无霸，当年从山顶跌下来也是堪称跳崖，花了多年才爬回原点。我们总结一下，瑞银的这份报告相当于给市场吃了一颗定心丸，但是也是清醒剂。它告诉我们，催生泡沫的条件正在聚集，一场派对可能正在预热，但是距离疯狂顶峰还有距离。对于投资者来说，可以继续享受派对的音乐，但最好别站在最高的地方，并且要时刻留意出口的位置，毕竟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嘛。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最后祝大家交易顺利，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希望有缘，我们下次再见，拜拜。